欢迎收听盼盼你我他，我是微光湖畔的创办人 Natasha， 说些我们遇见的故事给你听。第二集要聊失智，现在呢我们会从四组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到底四组遇到自己动物失智的他们都在经历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当然就是给还没有经历到的，或是你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过程的人先打个预防针，因为真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正在经历的四组，今天聊到的内容，我想要跟你们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跟你们经历一样的事情，就你们不是孤单的。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邪恶的想法，
任何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多爱他，
对，我是不是不爱你了，对，你甚至觉得是不是该放弃了，那都很正常，因为你们真的太累了，
你们都没有做错。
对，好，那第二集呢，我觉得可以聊一聊照顾失智动物的四组到底多辛苦。这个内容我们好像之前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浅谈到一些，你24小时，一天24小时，你没有任何一刻是你可以松懈的，你都要顾着你的动物，因为你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做什么事情。它可能走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终于睡着了，而且那种睡着不是说它走一走自己会睡着，它是走走跌倒之后站不起来，然后觉得
它就睡着了，
对，就睡着了，
它就站不起来，那我趴好，
然后趴着趴着就睡着了。
嗯，
对，那不是一个很有自主意识的，就是哦，我现在有点累，我现在要去睡觉，所以我走到床上我去睡觉。不是，失智的动物是走到跌倒然后就睡着，
它是撞到卡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慢慢
来，
然后因为身对
睡着了，
然后因为身体没有力气，所以它的后脚就开始坐坐坐坐坐下，然后就坐到地板上，然后前脚就开始滑滑滑往后滑，因为没有力气，往后滑，然后到趴姿，然后头呢有点重，哦，又往下放倒掉，然后就睡着了。对，失智动物就是这样。可是在这之前，在他睡着之前，他可能有十几个小时都是清醒的。
嗯，
然后睡着那一刻，四组就会觉得，天哪，你终于睡着了，我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会有一种哇，我遇到天使这种感觉。
对，
终于放过我了这种感觉。
失智动物会找动物沟通的人很多，对不对？
都到很中后期，通常会到中后期，是因为他开始转圈圈了。
嗯，
他开始晚上嚎叫。很多会找动物沟通，发现他是失智，是因为他开始嚎叫。
嗯，
然后家长不会带去看医生，家长只会觉得你为什么最近一直嚎啊？晚上为什么都不睡觉？所以他就会找一个动物沟通师问他说：“你为什么最近晚上都不睡觉，一直在叫？”
嗯，
然后这时候我看到的画面就会是灵肉分离，看着他在嚎叫，然后我就会说他在失智，我就会赶紧跟四组说他现在在失智的症状，要赶快带去就医。然后四组就会呈现。啊，什么是失智？动物也会失智哦？为什么我的狗会失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而且它其实已经到很中后期，因为当你开始晚上会嚎叫，基本上就会伴随一直走路，然后卡住、哀嚎，然后大小便踩在大小便里面等等之类。
原来是发现自己动物不对，然后想要透过公共沟通是知道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因为知道我的动物失智，我想要找动物沟通。
发现自己的动物失智，然后要找动物沟通，基本上都已经很后面，很后面。
嗯，
就是他真的无计可施，也看过医生，然后到很后期的时候，他才会找动物沟通师。但大部分基本上80-90%都是在失智开始，应该说失智中后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行为，才找动物沟通。就跟很多比如说用牵绳会暴冲的动物。他不会先去理解动物行为学，他会先找动物沟通师说你为什么用牵绳都一直暴冲，然后狗就说那牵绳短啊，我就一直要往前挤啊。这时候动物就会跟你讲行为学，就是他通常是这个状态。
吼，好哦，我好像有点太高估大家了，是不是？这样一讲的话，哇，我们想要预定的问题就是，哦，我假设是我，然后好，假设露露以后十几岁，然后他失智。我就开始知道他失智，然后我就很想要知道，哦，我现在在面对你失智了之后，我怎么样照顾你，你的感受会更好？因为他还算有这种生活品质嘛，我不会这么快就让他走啊。对，那在这前期的过程中，我怎么样可以跟他共处， 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哦，我本来预定是这样。
哦，通常会要问怎么照顾会更好的失智动物，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会来预约的，就是想要跟他聊聊怎么照顾更好、怎么医疗更好那种失智动物，他基本上都已经要包尿布，要人帮他挤便、挤尿，或者是他站起来就跌倒，还有人家手喂饭。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品质可言。你想象中那个乌托邦，我目前没有遇到，不存在。
只有我的。
对，而且实际上，如果有这样超前部署的家长，他不太会需要遇到动物穿心，因为如果是你不太需要，你也很清楚知道他会需要什么样的照顾品质，怎么样做，你观察你就知道他怎么样最舒服。而到后期，你不会让他到后期。
哦，对啊，还真的
不
会。
存在
对。對好、哦、我走太前面，
对，我们走太前面
到最后还是要检讨自己，我们走太前面。欸，不是啦，就是我们如果是一直大家走太前面的话，就不用录 podcast。 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过程会是怎么样，你才可以评估你的毛孩跟评估你们家整体的状态。不是因为不是有时候主要照顾者不是走一个人嘛，对，他可能是一个家庭里面要照顾一只毛孩。可是你知道我们看到非常多冲突，你先分享几个冲突你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就是家里有两个到三个照顾者，然后有一个是非常非常爱这个动物的，不是指另外两个不爱，是可能这只动物是这个主要照顾者带回家或是结婚带进来，另外两个就是他的就是副照顾者。那这两个副的照顾者就会对于他一直嚎叫、一直尖叫、一直走来走去，或是一直吃饱又没吃饱这些等等症状感到烦躁。对，我必须用烦躁来形容，他们会到烦躁以及反感。为什么会到烦躁跟反感？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没有办法深厚到支撑起他接受他的所有一切症状。所以主要照顾者就会处于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理解我，我这么爱他，我这么想要照顾他。那副的照顾者会觉得主要照顾者没有办法理解他，我很疲倦，我需要休息，你不能因为你爱他牺牲掉我们所有人。所以他们在一开始这件事情上面就会有冲突。
嗯，
但你说副的照顾者，比如说一个家里面的长辈，或者是丈夫，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妻子，他会主要主动说，那你应该要送他去安乐，让他善终吗？他不会。为什么？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坏人？
嗯，
那对主要照顾者来讲，就算今天副的照顾者他讲出我觉得他适合善终，他应该要善终，主要照顾者听起来会觉得你就是因为太累了，所以你想要叫他去死。他们会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他们之间会有很多的冲突。那如果他们约了一场动物传心，就会处于一个你这样很辛苦对不对，你这样子妈妈很舍不得，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可是另外一个副的照顾者就会进入一个你可以安静吗，你可以不要叫吗，都已经给你吃药了，你为什么没办法更好。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冲突，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冲突会有点导致同住的危机。
很容易失魂吧，就是觉得
对他其实会，然后会有很剧烈的争吵。因为我有一些个案，他们到后期都会主动跟我分享说，我觉得他最后离开了也好，因为不然我跟我老公或是我跟我太太快要离婚了，因为一只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样态。
我这边甚至有听过他的另外一个家人啊，跟他讲说，你就每天弄他就好啦，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照顾他就好了。就是带着一股情绪在指责你现在把自己活成这样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可是
你去哪里你都要带着他，然后你去哪里你都，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出国，多久没有去外宿，就因为这只狗你都一定要待在家里。你不能把它送出去住吗？没有地方可以收它，或者是你不确定去外面住能不能接纳或者是照顾这只失智动物。
我还有听过就是蛮幼稚的说法，就是家中长辈就说，你现在照顾它照顾成这样，我以后老了你会这样照顾我吗？就觉得蛮无聊的。
我长辈很常会做这种事情，
觉得你干嘛、啊、我没有要比较啊，就是
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你花费了太多的心力时间跟金钱在这只动物上面。
嗯，
可是对主要照顾者来讲，他会很多时候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这十多年，然后我照顾你这么久，我在最后这个时刻放弃你，不要你，不愿意花时间，不愿意花金钱，我甚至对你生起愤怒生气，不谅解你的心情，我是错误的，我是有罪的，我应该感到愧疚。 他们会有不管是主要或副的都会有这样子的情绪纠结。
好，那如果是你，你会在这场传心里面怎么样去协调这个家庭的问题吗？
他是很难被协调的，他需要找咨商师。为什么会很难协调？是因为动物的症状它没有办法被改善，它不会好。我做动物传心的志向是希望人跟动物更和谐嘛。那和谐的前提是要这个动物跟这个人都可以去做调整，比如说他会四处尿尿，四处便溺，或是他在路上会暴冲。我们可以透过行为学，或是透过去扭转家长的观念，去跟这个动物协商等等的状况，让这个问题消失，问题消失或是被减缓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所改善。可是失智的家庭，他是没有办法被改善的。失智犬或失智猫，它只会越来越糟，它不会变好。所以在做这场沟通的时候，这场传线的时候，我所做的事情是竭尽所能的引导向善终。我需要透过更多的对话，透过有动物嘴巴说出来，我会去引导这个动物说，哦，那你觉得在这场就是在你现在生病的状态里面，你有什么想要让妈妈知道或让爸爸知道的，或是你对于接下来的病程你有什么想象。我会去引导他，让他告诉家长，如果现在善终或者是未来善终，你并没有罪，你并没有错，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努力。因为有我或是有你去告诉家长，他不会听，他会觉得你们都在安慰我。可是如果今天连他花费了所有心力的动物都告诉他，你已经很棒了，你做到最好，那家长就会觉得，哦，原来我很棒，原来我很优秀，原来我真的没有做错事情。这会变成是这场传心的主要目的，
有点就是放过自己啊。
对，但是我讲什么都没有用，要动物去讲。
对，我近期啊，就是有一位认识也是十几年的朋友，他的狗狗也老化失智了，已经16岁了。对，那他前一阵子贴了一张照片，就是他的狗狗在热敷。对，那他有提到说，他的狗狗现在已经也有失智的状况。但我觉得他的心态调试很好，他就长了我几岁这样。他的心态调试很好，他就说一切尽力就好。但是他不是过分的消耗自己。对，就是刚刚好的努力。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还蛮常在告诉家长，提醒家长，我知道你们想要把自己盯到很满，觉得这样子才可以不对得起自己，然后也对得起这些动物。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活，我们一起生活，所以我们是会有一个刚刚好的努力。
因为当如果连人都已经竭尽所能的努力，他已经把自己完全消耗殆尽的状态下，这个动物看在眼里，他也会很痛苦很绝望。
对啊，
你觉得自己有做错的时候，你的动物也会觉得自己有做错。
就是我让你过你这样的生活，
我让你都只能吃泡面，我让你连中午都没有办法吃饭，要赶回家照顾。
我这还认识蛮多饲主，他是为了他的动物每个月的医疗费，自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
对啊，我有遇过动物主动跟妈妈说，我拜托你帮我找宠物保姆，中午就是拜托你让宠物保姆来喂我吃饭，你不要再赶回家了好不好？如果没有办法找宠物保姆，你可不可以送我离开？因为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这样。因为妈妈可能要每天从公司坐午休12点，她要从12点坐到12点半的公车回家，弄完1点再坐计程车赶回公司，中间连饭都没得吃。我觉得在动物看在眼里，她也会非常非常的心痛。虽然妈妈会说我甘之如饴，我不介意，可是你的孩子很介意啊。你的孩子很心疼你。
那我们好像都忘记还有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他也看到
你，他看到我，他看到你的状态。
要聊这一 part， 就是聊饲主这一 part， 有一个点哦、喔，是我一直以来看到社会大众在看失智这件事情带来很大的无奈，是我觉得这件事很无奈。我不知道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无奈，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失智就是老啦，
就是哦，人也会失智啊。人就这样啊，动物也会啊，他就是老了，你难道因为他老了就让他离开吗？
或是就放弃他吗？或是就不管他吗？不照顾他吗？我觉得这种话语很像是在告诉一个照顾失智家失智对象，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就是你累，但是你不能抱怨啊。
对，这个集体社会潜意识，我觉得非常可怕。它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应该要忏悔，你应该要觉得自己做错了。你应该要为你的动物，你要跟你的动物道歉等等的。我觉得它 很让我觉得很毛骨悚然。
我们真的是会累啊，会有情绪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疲倦它会让人有创伤。我接完珍珠之后，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在珍珠那段时间还没有离开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要接食指动物，因为那真的好绝望，连我都觉得绝望，那一般的人到底该怎么办？
嗯，
就我后来遇到林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录 podcast 的原因。我们不是要给你一个论点，不是要给你一个定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反复谈话的过程中，哪一件事情触发你去思考，如果这件事你遇到了，你要用什么样相对健康的心态去经历你们接下来的历程。
尤其我觉得失智的动物，因为你照顾的后期会非常的辛苦，中后期开始你会非常的辛苦。如果人跟动物在一起是为了快乐，为了相爱，结果因为到后期的辛苦让你对照顾动物这件事情产生莫大的恐惧，你未来会很难再拥有第二只动物，你没有办法再拥有这样的快乐，因为当你想到这样的快乐会伴随后面的痛苦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踏出这一步。可是如果你开始思考，开始去做调整，开始去假想未来你遇到这样的状况你该怎么处理的时候，这个痛苦会变得很小，甚至会变到没有。因为在它开始的时候，在动物开始很痛苦你也很痛苦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美好的 ending， 那你们的在一起就会是有快乐跟相爱而已。
即便最后它会有一个比较不舒服的过程，但是、那个、
也不会持续太久，
对，那个比例
不会太剧烈，
而且那个比例是小的，
对，它会是只占了一点点。
就像有人问到我们的写了我们的问答，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嘛，就是失智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这个动物在投胎之前他就决定好他要经历这件事。我相信这个读者应该是有看过我们之前推荐的一本书，
我超推荐的《灵魂的出生前计划》。
对，这个动物他会有失智的经历是他选的吗？或是他本来就希望有这个体验吗？
我应该这么说，所有的体验的确都是灵魂在出生前去拟定的一个蓝图，可是这个蓝图它终究只是一个初步的蓝图，这个蓝图你最后要怎么走，要怎么让它结尾是由你自己去选择。我们可以说它出生到这个世界，它遇到肿瘤，或是它遇到失智，它遇到你等等，都是它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它终究是一个好的 ending 还是一个很痛苦让彼此都很绝望的 ending， 我想它是完全由你自己去选择。虽然失智真的是他自己选择要做的体验，但有想过吗？或许这个体验是他想要跟你一起体验什么是善终，什么是一个美好的结尾，而不是要一起去体验两个人都到一人一狗一人一猫都到很绝望，然后看到对方就哭天抢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完全由你自己去选择怎么决定，当你提前的体验完了，你理解了，那他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收尾。
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听那个 Lauren 的讲座、Lauren Marcoux 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沟通师，他有出过一本书叫《永恒的礼物》，大家听到这本书可能就会还蛮有印象的。那他也是我的老师，应该说他是我听大学的老师，不是动物沟通的老师，我不会动物沟通。那时候我们就有问他，就是既然动物会来到我们身边，他是要体验就是跟人一起生活嘛。刚刚讲到就是有人问到说失智会不会也是他的选择，那我记得 Lauren 那个时候讲过一段故事就是有些动物他会选择去经历某些事情，是因为他透过这件事情他想要学习一些东西，但是那个学习会是在这段经验里面的一初期，他可能经历了他在这中间中去碰撞，然后去想好，我学到了，这件事就可以 close 掉了，
就可以结束。
对，
不需要，比如说我想要体验被截肢，就是我体验我被捕兽夹夹到，那我被夹到，我体验到了，那就体验到，你不用想说他想要体验被捕兽夹夹，所以我不帮他把夹子拿掉，就让他的骨头一路烂到底。那当然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拿掉他的捕兽夹，然后去带他就医，带他截肢，而不是就想说因为这是他想要的体验。
对，
你不能因为他想要体验就把他放烂。
我觉得你的举例很对，但是很极端。
我就是因为我觉得要用一个比较真实比较好理解的方式
吧。Lauren 就有讲到，他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他学到了，可是他并没有结束，比如说他失智，他感受到失智的这个感觉，变成失智动物的时候，他感受到周边的人对他的照顾， 欸，这是好的体验，他体验到完，好结束。可是就一失是失是三年，
它变成一个很痛苦的体验，
对，
就会再换一个身体来体验，有没有办法是一个好的结束？
还有就是 Laura 也说，在后面多出来那个时间对他来说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比如说好，前半年他学完了，后面两年半对他来说其实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事情，
他都很绝望，甚至他到后面会有一种难道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他可能就会再换一个蓝图来体验一下有没有办法有好的结果。
嗯，有可能哦，
有这个可能性啊。
对，就像中间他
预期不同，
比如说好了，常见就是转一个并发症，
嗯，
对，然后换一条路，那你会不会有，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呢？等等的，就开始在 try。 我其实一开始我就有点担心，就是大家看完灵魂的出生前计划这本书，会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咎是，哦，他选的，我要陪他体验，我要陪他完成。体验是体验，但是他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去体验是自由的。
我又要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人，好，我们以人来举例，你的灵魂在离开，在进到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他想要体验被劈腿，或者是有一些家庭的暴力等等，
嗯，
那你体验到了，你就应该要离开，而不是继续存在于那个状态里面，继续被体验不断的劈腿或不停的家庭暴力。
对，
你知道他，对，他的确是你的命运，但因为他是命运，所以你就一直被打，或者是一直接受这件事情吗？并不是，你应该要去思考要怎么改变跟调整，那才是你的灵魂，才是这个蓝图想要带给你的学习。
对，因为灵魂永远都是来这边学习的，
对，它不是来这边受苦的。
对，
受苦只是一个小小学习的环节。
因为你没有受苦，你不会学习。
对，
所以你
一定要受苦才会有学习。
对，所以你必须要经历过一些比较不舒服的事件，它是去触发你学习的动力，让你离开这个处境，或是你重新看待这件事情，或是从中知道，哎，这件事带给你什么意义。这才是灵魂的来到这边的一个目的嘛，所以我觉得你刚刚举的例子非常好哎，对，你不应该在那个环境继续承受暴力啊。
这好像是我20岁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的，就是我去算命，算那时候有男朋友，她说哦，你们就是一定会有三年，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哦，没办法啊，就是一定会有三年，我现在还有一年，我不要分。然后我妈就说，所以她如果现在开始天天打你，你也要跟我说满三年吗？我就想说，哎，对耶。我这个逻辑不对，然后我才开始去调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待任何人家告诉我啊，这就是命啦，这就是命数，这就是你要经历，你的灵魂就想要这样啊，我都会去思考，好，我的灵魂学到了，那我现在应该让他学习到什么新的，才不枉费这个体验的到来啊。
而且确实课题是可以提早结束的，就是你学到了，
你学到我们 就解脱啦，
对，就解脱了，你就转换啦。
对，我那时候就马上分手，觉得好棒哦，我不用到三年啦，有一个新的人生。
你后面都是就像我们练跑，就是你练得不好的话，就是后面就垃圾里程啊。
对啊，你不如马上停在那里重新修整再来，
你告就不如不要练，就离开，然后重新就整理好。对对
对,
對。第二集的最后啊，我想要请昭露跟大家讲讲，就是你想要给照顾失智动物的家长什么样的话。
我其实经历了职业到现在6年多了，那我在前面几年我其实从来都没有碰过失智的动物，所以我虽然知道失智的动物它会有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它的家长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历程，可是我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我并没有办法真的感同身受。我觉得老天应该就是想要让我感同身受，所以他派了珍珠来给我，然后我照顾了珍珠以后，我才真的理解原来失智的家长有多么的绝望。我从来不会演，就是我对待我的朋友或对待我的学生，我都会告诉他们，我从来不避讳去谈。我在照顾珍珠的那2个半月里面，我有无数次觉得，为什么我当初要接受他？我当初为什么要带他回家？我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绝望？我为什么不现在送他离开？可是我现在送他离开是对的吗？我作为一个动物传心师，我应该要爱动物，可是我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念头？我希望每一个正在经历这些事件、这些情绪，你每天心中都有无数小风暴正在转的家长们，理解你心中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念头都没有错。
嗯，
因为你是一个人，你的心是肉做的，你会有喜怒哀乐，你不会永远正向。如果你是一个永远正向的人，那你会生病。真的， 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永远正向，所有正向负向的情绪跟能量它都是必须要存在的，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如果你很绝望，你有时候很想要破口大骂，你很想要尖叫，你很想叫大家闭嘴，你想要叫网络上的人不要再告诉你怎么做，就 go ahead， 拜托不要再忍耐了，你的忍耐会生病。好好的照顾自己，
真的，
而且一定要为自己设定一个喘息点，不要觉得啊，我跑出去三天两夜会有罪吧，我这样少陪他三天真的没有关系，你的动物比你更希望你赶快逃出这个家去休息。
嗯，好，大家真的要放过自己，当你觉得你对自己的情绪啊有一点愧疚，不是一点啊，甚至应该就是对，应该蛮多人都会觉得想要杀死自己，我怎么可能有这个想法，我怎么可以有这个想法等等的。我必须老实讲啊，我这也这句话也是我常常在对照顾失智动物的家长讲，就是没有一个长期睡不饱的人不会有这些负面的想法，你只是太累了。
对，你当你太累的时候，你看什么东西都会很负向，都会很绝望。
对，而且你真的真的太累了，那就放过自己吧。第二集从四组出发的角度分享给大家，还有第三集哦，希望大家可以再回来听听朝露的历程。第三集应该会有蛮多黑暗面的，
应该会有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啊、哦，原来连一个动物传心师都这样，那我没有做错事。我希望当我把自己完全剖开来给你看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自己真的已经很棒了。
OK， 那我们第三集见咯，
拜拜，
拜拜。